感谢主啊，时间过得真是很快，这个一转眼两个多月就过去了啊。这个我这次和弟兄姊妹的分享的信息呢，还是上一次所讲的打美好的仗，跑当跑的路和行所行的道。能不能请这个因为这个恐怕不能用的，请这个放到下面一页好不好？再放到下面一页。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的最后的一封书信。保罗深深的知道不久他要为主交奠，所以这封书信就等于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对他属灵的儿子是最后的遗言。所以这部圣经对提摩太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我想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着这样的缘故，我想这次再一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当打美好的胜仗，跑当跑的路和守所行的道。那弟兄姊妹，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祝福你。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那里祝福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他想到了一件事情，第一，我是在神的面前祝福你的。所以他深深的知道他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的，他都对神负责任的。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要侍奉主的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负责任。然后接下来说，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那弟兄姊妹，保罗在祝福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他不仅想到要在这位圣洁荣耀的神的面前，而且要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神的爱，我们常常讲神的恩典，我们常常讲神的怜悯，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审判活人死人。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里说要审判活人死人呢？有没有第三种人？有没有第三种人？弟兄姊妹，没有第三种人。在神的眼中只有要么死人，要么什么活人，只有这两种人。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一个门徒怎么说？他说，主啊，让我回家去怎么样啊，埋葬我的父亲。记不记得主怎么说啊？让死人怎么样啊，去埋葬死人吧，你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活人，一种是死人。那首先第一点，我要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是活人还是死人。你怎么知道的？你有把握吗？你是个活人，有没有把握？怎么只有一个人有啊？弟兄姊妹，有没有啊？你们啊，你们是客气还是怎么？这个客气不来的啊，是吧？我知道我们都是活人，为什么呀？主耶稣基督借助在十字架的死怎么样啊，得上了斩死权。所以从此以后我们怎么样啊，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活人。也许我们要经过死亡，但是弟兄姊妹，凡在基督里死掉了以后必要怎么样啊，还复活的。死在我们身上永远不再掌权了，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死亡，死在我们身上已经再也没有权势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活人。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住了，你是活人，要不要受审判？要不要？要受审判。只是我今天在这里要和弟兄姊妹要特别的再一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因为在教会里面太多的弟兄姊妹只想到我可以进天堂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一定和主同在。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怎么总有这两个人回答我呢？真是，你们到底有没有信心啊？不是啊，哪个是应该有的？这个有没有应该不应该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不能说应该有，弟兄姊妹是不是？同不同意？这个没什么好客气谦卑的啊。应该就是应该，不应该就是不应该，有就是有，不有没有就是没有。 对吗？我们肯定能够见主的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见主呢？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重点要再一次的和弟兄姊妹强调，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有许多我们现在在这里或在地上要做一些准备，好使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不至于怎么样啊？到那时候能够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弟兄姊妹，这是我在这里勉励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遥远，对吧？这条道路很长，很曲折，曲曲弯弯的不好走，对吧？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因为我们当跑的路，是不是？这下次再讲了，以后也开始神怎么带领，对吧？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来看第一处圣经，已经打在这个屏幕上了，是马太福音十二章第36-37节。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读一读啊！一二三。弟兄姊妹，你们以前读过这句话吗？真的把它放在心上吗？有没有放在心上？有没有？是不是我们只是要小心谨慎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话随随便便的，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凡人说出的闲话，什么叫闲话，弟兄姊妹？啊，不该说的，感谢主，这个弟兄总结得非常简单，不该说的，是吧？那我们讲的，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闲话就是闲谈，中国人说闲话来讲，一直意思是闲谈，是不是？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闲谈的机会？家人聚在一起了，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了，朋友聚在一起了，我们常常怎么样，很轻松的，没有题目的，是吧？就这么随便的聊一聊。弟兄姊妹，闲话也要叫账的，弟兄姊妹。但我们在那里放松的时候，在主的里面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自由和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谨慎，我们的每一句话到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的。在我们闲话的时候，有没有因着里面的放松，我们自然因为肉体魂里面的放松，灵里面也放松了，失去了一个敬畏的心，被周围的环境，被这个世界，甚至于被私欲，人的情欲所左右，在闲话的时候，在那不知不觉说出了不应该说的话，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太多这样的情况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说的闲话到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一再地告诉我们，那为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我这个没有打出来啊，又否则打太多内容了，我们也稍微翻一翻圣经。雅各书 James， 雅各书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二节。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找到没有？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一二三。那弟兄姊妹，你们说我们的说话重要不重要？这是圣灵告诉我们的。如果有一个人在他的话语上没有过失，这个人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完全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谨慎。你要做完全人吗？我们的父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像父一样的完全。那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谨慎自己的言语，我们在话语上不要有过失，对吧？闲话里面不仅有闲谈，还有批评论断，对吧？还有怨言，还有指责，对吧？还有苦读等等，都是包括这闲话里面的，就是弟兄所说的不应该说的话。这都在我们一个石头，对吧？首先第一个，就刚刚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这个人就是完全人，而且怎么样，能够勒住的自己的全身， 看见了没有，这个舌头可以掌握着自己的身体的。我们再来看下面雅各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一同从第五节读到第六节好不好？第五到第六节，一二三，弟兄姊妹，舌头是全身体当中是最小最小的，可是圣灵在这里举一个例子，最小的火能够把什么点起来？最大的圣灵，是不是？还加个最大的圣灵。那换句话说，我们的舌头可以点火。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弟兄姊妹，因为他的言语不够谨慎，他在教会里面在那里点火，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没有点过火，弟兄姊妹？有没有？我不叫你们举手啊，你们自己回去门关照。有没有点过火？是吧？在不知不觉当中，在教会里面点火，而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给教会带来损害，对吧？给教会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伤害。许多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火软弱了。许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火肉体被挑动起来了，许多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火甚至于犯罪了，他自己都不知道。弟兄姊妹，舌头是圣经中最小最小的，却是最难驾驶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在他的话语上没有过错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我们在这里听了主的话以后，不要听过就过去了。弟兄姊妹，你们今天的题目非常的好，听到怎么样啊？还要行道呀，弟兄姊妹。我们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最小最小的事情上学习这个功课。同工们也好，教会的传道人也好，对吧？弟兄姊妹各个团契也好，对吧？特别是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教会是你们的盼望，教会的盼望就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先学习一个，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年轻人聚在一起，我们谨慎我们自己的言语，我们只说造就人的好话，用爱心说诚实话，是吧？不说绊倒人的话，不说伤害人的话，不做那撒旦的工具，对吧？我们在那里点火。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被火点起来过？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受了很多次的伤害。那我把你们当成自己家里面的人，我也不隐瞒，是不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不知道，我所说的话就是一个火在那里不知不觉的点起来了，而这个火是甚至于从地狱里面出来的，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从自己的逻辑思维里面出来的，是从自己的判断出来的，这些都是闲话，弟兄姊妹。我们以为在那里服侍主，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了撒旦的财源。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小心谨慎？要不要？你们怎么不回答我？我下次不来了。讲了半天你不回答我，要不要？我们要小心谨慎，是不是？我们从最小的事上开始学起，扔住自己的石头，做一个完全人，敬畏耶和华，说造就人的好话。弟兄姊妹，一句话说得好，是金苹果掉在银网子的里面，多么的美，是吧？我们说造就人的好话，是听见的人得造就、得帮助、得扶持、得安慰，是吧？使人在基督的里面长进，使人在基督里面蒙恩，我们一同在基督里重新被建造，好不好？弟兄姊妹，谨慎我们的舌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来多解释了。总之一句话，主说的所有的闲话，到了一个审判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句句都要供出来。三十七节，我们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十节，我们就再读一次好不好？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神审判我们根据什么？根据话。那弟兄姊妹，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说了，对吧？我们有没有说做过话？有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说过错话的人举举手，这个人一定是假冒伪善的人。哎，这徐庶就是的，举着手你看看，是吧？一定是假冒伪善的，没有一个人没说错过话。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都要说什么？是不是都要说什么？那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我们说已经说过了，怎么办，弟兄姊妹？有没有出路？感谢说，弟兄，再大声一点讲，认罪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出话了以后，圣灵一光照我们，我们立刻怎么样啊？谦虚下来，谦卑下来，是吧？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弟兄姊妹，没有哪个比哪个更好，同不同意，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亚当的？徐庶是不是亚当的后裔？你们是不是？我们都是半斤八两，一样的，我们都有可能也有犯错误。那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有一点不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思想意念，当我们的感情，当我们的心智，当我们因着这个里面的变化说出话来的时候，不讨主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怎么样啊？一定不平安。听懂意思没有，弟兄姊妹？当我们不平安的时候，在神的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啊？赶快谦卑下来，认罪悔改。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十字架预备的十字架的救恩多么的好啊，弟兄姊妹，我们随时可以借着主的十字架认罪悔改得以洁净。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我们以后，他还岂不去给我们再不再给我们秋后算账了？还秋不秋后算账了？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的今天勉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有问题在这里对付完了，听懂意思了没有？不管你的言语也好，行为也好，有错误有失败，赶快在这里对付干净，你别带着天上去，到时候你后悔来不及了。教会里面现在缺少一个东西，彼此认罪悔改，同不同意？同不同意？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年轻弟兄姊妹，你们先坐起来好不好？你们先学习谦虚，学习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谦谦卑卑的，主啊，我弟兄姊妹，主啊，我错了，对吧？我得罪了某某弟兄。那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说句实在的话，我没有时间做见证的。我在我的学生的面前，全班同学面前认过罪，我在教会里面向全教会弟兄姊妹认过罪，对吧？我只有一点，弟兄姊妹，向我的太太很少认罪，但是弟兄姊妹，我有行动出来，对吧？我的行动是什么呢？我说，哎呀，马上你累了吧，这就是悔改的表现，弟兄姊妹，你知道吧？我赶快倒杯水去，你口渴了吧，喝杯水啊，这就是弟兄认罪悔改的一种表现。所以姊妹要别太较真啊，你看弟兄这样的表现的时候，赶快算了算了，给原谅你吧，主都原谅我们了，我们有什么要抓住呢？是不是？因为中国人和外国人不太一样啊，这个美国人是 I love you 一直摆着嘴里说的，中国人要讲究我爱你是多困难，你知道吗？是不是？中国弟兄，你们谁会讲我爱你的？年轻人可能现在比较好一点啊，我们长一辈老一辈的怎么样讲说我爱你，哎呀，那个比什么都难，那个口怎么都张不开，他里面已经热得简直要爆炸了，他也说不出我爱你，对吧？这所以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不太一样，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对吧？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认罪悔改，不仅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要撕破脸皮在人的面前认罪悔改。弟兄姊妹，你知道吧？当你愿意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面子撕下来的时候，神在你的里面那个喜乐、那个平安、那个主的同在，你和主的关系那个亲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不断的认罪悔改，不断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行的时候，一天一天的长大的。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更多的去经历这一位神。当你在遵行主的命令的时候，听了主的道去遵行的时候，一定会经历失败。所以我们在失败中不怕，我们认罪悔改就可以了，好不好？希望弟兄姊妹注意，我们有又要注意我们的言语，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在上面，哎呦，掉下来了是吧？行，我这个一激动一动大概就那个了。我热了，把外套脱掉了啊！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好吧，《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 一二三。那继续，好，就感谢主，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啊。所以时候没有到，神为我们定了一个时候，就这个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在这里面勉励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什么叫做什么都不要论断？所有的事情，好的事情也好，坏的事情也好，你喜欢的事情也好，你不喜欢的事情也好，你赞成的事情也好，你反对的事情也好，所有的事情，任何的东西都不要怎么样啊，都不要论断。什么叫论断？批评、指责是吧？议论等等，这都是批评论断，对吧？原文的意思就是定罪，就是 judge， 对吧？做审判官。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要注意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写清楚，都不要论断，要等候。等候什么时候呢？什么到时候到了？现在时候未到，所以要等候。什么时候是时候到了？主来的时候，是吧？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不论断，而是在后面怎么样啊？做一个祷告的人，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不管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去。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等到主来的时候，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他要造出一二三。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那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主为什么叫我们不要论断任何一件事情呢？因为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在他的后面有个隐藏的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个隐藏的东西暗藏在那里的，只有谁知道？只有主知道，对吧？只有主来的时候才能够把那个暗中隐藏的东西把它显明出来。弟兄姊妹，当我对你们说，弟兄啊，你们弟兄姊妹啊，你们真好啊，你们相信吗？信不信？哎，你们这点的徐叔弟兄都不行，我下次不来了。我讲的当然信了，为什么信啊？陆军就反对，真好吗？他说 No, I'm not good enough， 是不是？对吧？那他们我说，弟兄姊妹你们真好，我在基督里面看每位弟兄姊妹都是好的，我是真心话，弟兄姊妹，对吧？在基督里是不是？弟兄讲的好，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在主的爱里面看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心里说，弟兄姊妹都是好的无比的。我的失败在什么地方？我常常在祷告的面前，常常觉得某某弟兄冤枉了我了，某某弟兄委屈了我了。可是等我回到主的面前，在主的光中的时候，神让我看见是我委屈的弟兄、冤枉的弟兄或者怎么样。所以最后都是我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弟兄姊妹，我岁数比你们大，恐怕就在这里在座的我是最大的了吧？有没有比我更大的？啊，恐怕没有了。就算反正不大，不是最大吧，也算老二吧，是吧？那我经历的比你们多，弟兄姊妹，我所谓经历的多，是经历的失败比你们多，经历的软弱比你们多，经历的亏欠比你们多，经历在主的面前得罪神、得罪弟兄姊妹比你们多。所以我也常常在主的面前告状，但是弟兄姊妹，直到今天，我没有一次告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告准的。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告状懂吧？懂吧？告状是懂啊，懂了啊！我去告状，没有一次告准的，因为告到后来一定是我认罪悔改，神已经让我看见是我的亏欠，是我的失败。所以弟兄姊妹，我劝大家别到神的面前去告状。你们看见习俗弟兄有软弱有失败，你们到主的面前为我代祷，不要去告状啊。那我说句心里的话，我刚刚来美国，就举一个例子了。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行李全部掉光，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马斯天天晚上哭了整整半年，他要回去， 结果就在那个时候，有个我非常尊重的弟兄，对吧，在这个奉献的上面亏待了我们，对吧，我们那时候真是很可怜，什么都没有，我们读书的时候连纸头买笔买纸头的钱都没有，我都是靠地上捡一支笔捡一张纸头去读书的。啊，这个时候因为当时那个时候他们也让我在外面去做见证，那有些弟兄姊妹奉献，那这个弟兄在这个上面都亏欠我。弟兄姊妹，我说一句心里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尊重的弟兄，对吧，我说实在的话，外人这样的亏欠我，我真的能够忍耐，你们同不同，你们相不相信，我真的能够忍耐，可是这位弟兄亏欠我，我心里面真是难过得不得了。有一天子我跪在主的面前，我说主啊，你是公义的神，我说我所遭遇的所有一切你都知道，我求你按照你的公义在我的弟兄或在我的面前判断。我就这么很简单的祷告完我就起来了，我就看，我说神不是公，我看你怎么来审判，对吧，我看你怎么来做。弟兄姊妹，神就忍耐我足足等了半年，那么在半年里面经过很多，我也蒙了很多的恩典，所以我把这件事情忘记了。有一次早上我起来灵修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感动我，你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呢，你先不要祷告，你说我该怎么办，你来告诉我，圣灵很清楚地感动我，你来告诉我我该怎么对待这个弟兄。哎呀，弟兄姊妹，当我匍匐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在神的光照的面前，十字架的大爱就那么的显明在我的里面，充满在我的里面，我情不自禁地哇一声哭了出来。我说主啊，我这么一个罪人你竟然却爱我，我这样得罪你亏欠你，你都没有撇下我丢弃我，你都用慈爱怜悯赦免了我，我有什么权利要把我的弟兄这样的挂在心上呢？弟兄姊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从心里面赦免了这位弟兄，我就一直在为这位弟兄祷告，求主能够把这位弟兄兴起来，因为这个弟兄非常的有恩慈，非常的有才干，他如果被主得罪的话一定比我有用。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论断。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后面都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也许我们看见外面的是好的，是不一定就是好的，弟兄姊妹，不一定。有些我们看见外面好像是一个不合理的不好的东西，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呢？也不一定，弟兄姊妹，因为后面有些隐藏的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谨慎，不随便的批评论断，对吧，只要等到主来的时候，所有这后面隐藏的东西才能显明出来。他不仅要照出暗中的隐情，而且要显明怎么样啊，人的心思和意念。弟兄姊妹，人的心思意念真的要小心谨慎，这就为什么哥林多这保罗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要小心谨慎，不要心偏于邪，免得失去像基督所存纯一和清洁的心，就像老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很容易偏邪的，弟兄姊妹，这是我常常，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们的心太容易偏邪了，一点点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就离开了主，一点点的事情就让我们活在自己肉体的里面，一点点的事情就让我们活在论断和批评的里面，一点点的事情就把我们带到分别善恶树下，在那里不停地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对吧，这个我以后还要讲到的，亚当夏娃怎么失败的，我们这场属灵的征战该怎么来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中的意念只有神知道，对吧？所以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当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神吩咐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对吧？撒母耳一看见大卫的大哥哥，那个又高又大又俊美，那个撒母耳当时心里就想了，这个人怎么样啊？一定是神所拣选的，是不是？神立刻就对撒母耳说，不，神看人看什么？不像人看人，人看人看什么？看外貌，神看人看什么？看人的内心。所以弟兄姊妹，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要守好了，我们的心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心是圣灵所充满的地方，不要被仇敌来占据。 这就为什么圣经一再的告诫我们，你们要小心谨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什么叫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就给魔鬼有个立足点，有个据点，有个活动的范围。教会弟兄姊妹应不应该有撒旦的作为？有没有？应不应该有？不应该有。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撒旦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做过？有。为什么？原因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给撒旦留了地步，是吧？所以不要给撒旦留地步，我们要小心谨慎，是吧？保守我们的心怀和意念，向着主诚诚实实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接的电话，我昨天还接了个电话，从加州打来的，是一个哥大的弟兄姊妹，一个哥大的弟兄。那个时候他在的时候，他已经跟我讲了，他徐叔弟兄，我要奉献做传道。我说感谢主，你要奉献很好，但是我鼓励你，对吧？如果你不清楚蒙召的话，安静等候在主人面前，直到你清楚。结果我没有想到，大概过了半年以后，不是过了多久，我记不得了，我保持得胜啊，多久时间我记不得了。他有一次他发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徐叔弟兄，我已经奉献做传道了，现在在做神学。”那很感谢主。那么昨天他打个电话给我，对吧？他也是在教会里面碰到难处，是同工和他自己的难处。那我就鼓励弟兄，我说：“弟兄啊，你既然走上这条道路了，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的路。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要学习一个功课。你是一个传道人，神把羊群托付给你，不管这个羊是支持你的也好，这个羊是反对你的也好，都是神托付给你的，都是神的羊，也是你所要牧养的。所以在你的里面不能有任何的批评和论断。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支持你的是神托付给你的羊，不支持你的，对你有意见有反对的，还是神托付给你的羊。你有责任把它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在这里批评论断。我说你要服侍主，这个你必须要清楚知道。无论你今后到哪个教会去，和同工之间相处，弟兄姊妹，你千万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不能看见同工的软弱和失败，你必须看见你自己的问题。作为一个传道人，总是把责任推到同工身上，弟兄姊妹，这个传道人不合格。我等会还要讲，看主的看时间怎么带你。几点啊，弟兄姊妹？2:10，应该还有点时间吧？啊，那所以时间的关系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论断，我们的工作是祷告，我们的工作是在主里面担当扶持，我们在主里面怎么样啊？不断的原谅，不断的用，就是刚刚弟兄带我们所做那个以父所说，我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怎么样啊，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尽力保守什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我们在这里说为什么要极力保守，这个合一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教会真是应该合一的，不合一真的是不对的。弟兄姊妹，任何的不合一都是不对的。你不管你站在怎么一个立场上，只要你里面有不合一的东西在那里，都是违背神的命令的。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同不同意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小心，不要再走撒旦的诡计了。我们尽力去保守那个合一的心，我们学会把自己放下，对吧？学习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谦卑温柔，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第二点就暂时讲到这里，请姊妹再翻下一页，好不好？下面第三点是哥林多后书5:9，我们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那弟兄姊妹，哥林多后书5:9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无论是住在圣内离开圣外，我们都应该怎么样？立志，立个什么志？讨主的喜悦。我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以前从来没有立志过，今天你听了主的话以后，神的灵在你里面感动你，神的爱在那里激励你，你回去以后安静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从前没有过，今天我立志一定要讨你的喜悦，好不好？弟兄姊妹愿不愿意？怎么就你们这几个人愿意啊？我怎么搞，你们怎么不反应的呢？你们愿不愿意啊？ 感谢主的恩典啊，是吧？我们别的职不要立，但是这个立志讨主的喜悦一定要立的，对吧？那弟兄姊妹立了志以后，是不是你就一直讨主的喜悦了？有没有？保罗怎么说的？立志行善有的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所以你要立志讨主的喜悦，不一定你就能讨主的喜悦，但是志还是要立。因为在你立志的过程当中，在讨主喜悦的过程当中，神要在那里修理你，神要在那里摧毁你，神要在那里破碎你，同时在摧毁破碎的时候，同时也建立你，使你真的越来越完全，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神工作的方式，没有摧毁绝对没有建造，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为我祷告，对吧？我常常讲这个话，现在是没办法了，我心脏病，我 老太婆总是跟我跟着我，老太婆指着我的太太啊，我到哪里她都跟着我，因为她不放心。那其实事实上我讲到我是不太喜欢她在的，我跟你们讲过的，因为她一定讲完道的，她三面你别下台，你就在台上嘛，我给你从把铺盖一双来住在上面好了。因为在台上待得那么好，弟兄姊妹听你都笑嘻嘻的，听得多得帮助，你在家里不是这个样子的。她叫我老祖宗的，为什么叫我老祖宗啊？我懒呀，什么事都不肯做呀，是吧？那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把习俗看得有那么好，没那么好啊，弟兄姊妹，你们好好为我祷告啊，啊，是吧？我们彼此代祷，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完全人，谁说自己已经完全了，这个人一定是说谎，同不同意？对吧？我们都没有完全，所以我们需要彼此扶持，我们需要彼此担当，彼此互相了解。同情体贴，这是一个身体的原则，对吧？不是因为哪个身体软弱了，我们就批评论断，把它拔着，恨不得就把它砍掉，是吧？我们是要扶持它，使它能够被建立起来的，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在身外，无论是在身内，我们都要立志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原因呢？下面第四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一起来读，一二三。那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都是语言，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指的是什么了？行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我们的言语要谨慎，对吧？我们的思想意念要谨慎，同时我们的行为怎么样啊？也要谨慎。因为弟兄姊妹，到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台前，所有的人，包括死人和活人，都要站在主的台前。我们知道死人站在主的台前是受审判定罪丢在地狱里，我们活人站在主的台前，弟兄姊妹，下面讲得很清楚，要根据什么来定我们善或者恶啊？根据什么来定我们？就根据我们行为的善和恶来定我们的罪，听懂我意思了吗，弟兄姊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为要小心，言语要小心。那么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我们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对吧，第九节大同小异的，我们就读一遍就带过去了，好不好？第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二节，来读，一二三。那弟兄姊妹，根据我们的行为，神要赏我们或者罚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是想赏，都做赏赐还都做刑罚？当然是赏赐，是不是？那我们有没有错误呢？有，我们还是这个原则，犯了错误了，得罪了神了，圣灵感动我了，认罪悔改，回到主的面前，借着主的宝血洁净，问题就在这里解决了，不要带到天上去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要根据我们的行为或善或恶受报，对吧？或者是赏，或者是罚啊，来报应他。然后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姊妹，前面我们讲的是语言、思想、行为。那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是讲的是什么？啊，工程就是工作，就是我们的侍奉。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侍奉，有一天 到哪里去什么？到基督的台前的时候要显露出来，是吧？那么显露出来的时候用什么呢？用什么东西来检验我们的工程啊，弟兄姊妹？用火来检验。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的工程是草木活结的，能不能经起火烧？经不起火烧。如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能不能经得起火烧？能够经得起火烧。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参加服侍的弟兄姊妹，虽然在我们的教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同工，但是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都是服侍主的人，我们都在这个工程里面是有份的。那弟兄姊妹，每一个弟兄姊妹回去都要省察，我在这里的工程经得起火烧吗？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弟兄姊妹。草木活结的工作，神一定要烧毁的。唯有金银宝石的工作，怎么样啊？才能经得起火烧。那什么是草木活结的？什么是金银宝石的？不在基督里的，不照着真理的，不在圣灵里面的，都是草木活结的。在神的基督里面，真理的里面，在圣灵的引导下所做的工作，照着神的旨意做的，都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听懂我意思了没有？这些工作都要经过火烧。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是审判的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下一页。请放到下一页。那么这地方是马太福音第七章3-5节，我们来读一遍，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啊。我们3-5节一起来读好不好？1、2、3。那弟兄姊妹，这个真理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很清楚，我 不想再多过多的解释，因为要解释的话恐怕今天我讲不完了啊，讲不完了。那所以叫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有个普遍的软弱是什么呢？容易看见弟兄姊妹眼中的刺，忽略了自己眼中的良木。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眼中的良木出去。所以十字架的路永远是指着自己的，不是指着别人的。十字架的路是我们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你没有办法要求别人的。你不能说卢俊你要走十字架的路，我可以不走，弟兄姊妹 no， 是吧？是要求自己走十字架的路，不能要求别人的，对吧？别人走不走十字架的路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对吧？在这里提醒我们记住了，当你看见弟兄姊妹眼中有刺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什么？自己眼中有良木。所以赶快谦卑下来，赶快伏在神的权柄之下，赶快仰望主的十字架和宝血，悔改回到主的面前，免得再继续走下去就犯错了，就得罪了神，得罪了肢体，对吧？到时候要算总账，是吧？所以弟兄姊妹记住了，教会里面一定，因为教会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一定会在弟兄姊妹的身上看见有刺，但是弟兄姊妹记住了，当你发现在你的肢体当中眼中有刺的时候，记住了，在我的眼中有良木，所以先要对付我里面的良木，对吧？我想对你的 眼中的良木对付好了以后，对弟兄姊妹眼中的刺问题也就解决了。今天很多的时候因为眼中的良木没有对付，所以那个弟兄姊妹眼中的刺你怎么都弄不掉，你非常痛苦，对吧？你活在极其痛苦和烦恼的里面，对吧？所以有些弟兄姊妹离开我们了，那我 讲的不只是稍微重了一点，不太客气啊，是吧？教会是属于神的，没有哪一个不是神的家，是吧？就求主怜悯我们啊。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21-23，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1、2、3。 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一处圣经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主在这里告诫我们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只有什么人才能进去？只有什么人？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你称主啊主啊，你就必须遵行神的旨意，对吧？如果你称主啊主啊，嘴巴叫得很响，也叫得很亲热，但是你不遵行神的主的旨意，主说你不能进天国的，你是被撇在天国之外的。所以弟兄姊妹，主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嘴巴说的是什么，看我们怎么样啊，心里面所想的或做出来的，是吧？这句话是很重的，弟兄姊妹。我们叫主啊主啊，主是不是真的是你的主啊？是吧？我们在那叫主啊主啊，结果还是我做主，是吧？主说这样子不行的，是吧？然后下面还有句更重了，到那时候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他是不是也在称主啊主啊？你看啊，他的工作，你看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弟兄姊妹，奉主的名传道好不好？好不好？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呢？好不好？奉主的名传道好啊，他奉主的名赶鬼。我们这里有没有会赶鬼的？我们这里没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神奉主的名可以赶鬼，弟兄姊妹，你们高兴不高兴？我们一定非常的高兴了，奉主的名赶鬼多好啊，这个多大的恩赐啊。下面还有更大的恩赐呢，不仅能够赶鬼，还能怎么样？奉你的名怎么样啊？行许多异能，这是属灵的恩赐，都是奉主的名在那里做。可是主怎么回答他？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主不打，主讲话从来都是一就是一，二就二的。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什么？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主真的不认识他们？主认不认识他们？知道他们，认识他们，只要了解得太清楚才会讲这个话的。那这个不认识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奉我的名传道，你奉我的名赶鬼，你奉我的名行异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你，我是我，这个意思懂了吧？这个认识就是个意思，你做的跟我没关系。为什么原因啊？因为你光会讲不会做，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你有恩赐，你有服侍主的各方面的恩赐能力，可是你却不遵行主的命令，不听主的话，对吧？不照着真理在那里行，违背圣经的真理，主说我不认识你。下面还有一句很可怕的，你这怎么样啊？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对吧？你们，我是迫切的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为我祷告。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有一天我见主面的时候，主说撒母耳，许叔弟兄，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你们有责任了。我告诉你啊，你们不为我祷告，我一直在为你们祷告，你们信不信？信不信？哎呦，你们真是一点安慰都不给。哎呀，信不信？我真的为你们祷告，天天在为你们祷告。我希望你们也能够为我祷告，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我们都很软弱，对吧？这些话都是我们的警戒，对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加拉太书第六章七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住，不要自欺。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包括我学术在内，常常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弟兄姊妹，这句话我希望我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记住，我们的神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我们种的收成的当中，我们遇见了苦难，我们遇见的难处不顺利，我们常常埋怨神。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埋怨神，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什么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因果之间的关系的。弟兄姊妹，我们犯的罪在主的面前去求主饶恕，主赦不赦免我们？主一定赦免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因着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承担，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我们要小心谨慎。所以一个真正蒙恩典的人，我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讲了，对吧？本来弟兄姊妹们回去看一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如果你们还请我下次来的话，我们就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开始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主的话语，是吧？顺着情欲撒种，顺着情欲撒种的一定从情欲受败坏，只有顺着圣灵撒种的才能从圣灵受永生。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无论你是谁，你在情欲里面的一定是受败坏的。所以不要埋怨神，也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怪这个怪那个，自己在主的面前蒙光照，不要自欺，对吧？一个自欺的人天天唉声叹气，对吧？天天怨天尤人，对吧？指着这个指着那个，他从来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那弟兄姊妹，这是自欺，活该，是不是？这个话稍微重了一点，但弟兄姊妹，我是真心的，从诚实来说的。如果我们因着情欲撒种受到败坏以后，弟兄姊妹认罪悔改，我们还必须记住一点，也许神在这个败坏的里面让我们学习功课，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因为万事都是互相效力，是为了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不要违背神的命令啊，要听主的话，对吧？我们不要自欺，只有顺着圣灵撒种的才能从圣灵受永生，对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神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蒙福。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对吧？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蒙光照，对吧？说实在的话，不单单是你们，我也在主的面前蒙光照，我也觉得自己亏欠弟兄姊妹，对吧？至少对你们的爱心不够，关心不够，对吧？我总觉得因为我有个原则，你们一有传道人我就走了，我就不来了。但是我还是为你们祷告，对。所以弟兄姊妹，任何教会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的。我们不要去怪这个怪那个，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蒙光照，主啊，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在这里该做什么？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教会一定受仇敌的逼迫的，仇敌不可能不攻击的。我们等下次还会再跟弟兄姊妹讲，不可能不被攻击的。越是要蒙恩典的时候，越是要被攻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了，我们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了，我们应该从过去的失败软弱当中真的悔改，回到主的面前，一起在主的爱里面彼此同心，激烈的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彼此相爱，切实的在基督里一同被建造。我们真的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了，对吧？一次跌倒，两次跌倒，第三次你还要跌倒，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蒙光照，我们真的不够智慧了。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哪有一个人跌了一次两次三次还在那里继续跌下去的？没有一个人喜欢跌倒，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对吧？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听了主的话以后，今天都能够回到主的面前啊，让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就是祝福弟兄姊妹，谢谢大家。哦，这谢谢。我是徐弟兄，别叫我牧师了。
感谢徐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信息，确实是我们要一起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共同建造，同心合意的共同建造我们这个教会。谢谢。我们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